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最近教宗在一部纪录片里就关于他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的一些言论好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的朋友圈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就为此说我以后再也不去教堂，我也不办告解，我也不领圣体了。但是具体教宗说了什么大家也不清楚，只是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当然呢，就是教宗其实在他所有的言论里边呢，他提醒我们一定要尊重和照顾所有的同性恋者。但是呢，教宗在他所有的言论里边，他一直坚持教会的训导，就是说教会所认为的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这是婚姻的制度，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对于这些拥有同性恋者倾向的人呢，教会是尊重，还有呢就是接纳的，教会抱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他们。当然呢，我们不能够把同性恋的人跟同性恋的行为放在一起。其实同性恋者的行为教会一直认为都是一个恶，但是不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或者说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就排挤他，因为教会是面对所有的人的，无论你是好人无论你是罪人，所以这就是教宗一直以来他的一个态度了。当然我们也很难就是说非常清楚的就是把握到教宗当时究竟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究竟说了什么。有很多人拿这些事情出来炒作的，我觉得可能是有他们的目的吧。当然教会一直也是坚持教会的立场，包括教宗的言论出来之后呢，梵蒂冈方面呢做了澄清，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好，谢谢神父的建议，就希望我们呢也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然后不要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哎，我们就跟着跑了。有些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目的。再次谢谢神父的建议。我们今天的听众问题呢也是关于同性恋的，他的问题比较简单，他是这么问的，他说同性恋者可以领圣体吗？然后我看了这个问题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在他感觉就是同性恋者好像就是罪人，因为刚才神父在开始分享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这个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的行为其实是两个概念的。那就这个问题神父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吗？就是关于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行为我们教会是怎么看待的？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听众之所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其实跟我们整个的大的背景以及我们的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呢同性恋者其实一直不被人们所接纳，但是同性恋呢一直就存在着，无论是哪一个文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就连我们中国其实过去都称同性恋者为断袖之癖嘛，在很早很早以前其实就有同性恋者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为大众所不接纳，所以呢就造成了就是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这种歧视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啊。所以这也是教会特别提醒大家需要去纠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关于同性恋呢，刚刚我们也简单的提了一点点，因为同性恋近来呢的确是一个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也因着教宗的一些言论呢也把教宗推上了热搜。那么在教会内和教会外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响。当然呢最近台湾还有西方的一些国家对同性恋的这一些婚姻立法呢也有了很多很多的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呢也导致了很多人从幕后逐渐的浮现了出来，走到了台前。 不过呢，无论如何，教会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对于同性恋者的本人呢，教会是尊重的，而且也是接纳的。但是对于同性恋者的行为呢，教会是反对的，而且教会也不接受同性的婚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教会的这一些训导呢，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教会究竟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首先让我们去看一下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理从2357号一直到呢2359号，用这几个段落呢给我们表达了教会对同性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在2358号上，天主教教理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他说，有为数不少的男女呈现着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这倾向在客观上是错乱的，为他们大多数人构成一种考验，对他们应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这些人被召在他们身上实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把他们由于此种情景可能遭受的困难与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结合在一起。所以教会在这一个条目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而且呢，尊重和同情和体贴这一些拥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更不应该把他排挤在教会之外。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排挤这些同性恋者于教会之外的话，那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啊。在2359号上，教会告诉我们说，同性恋者被召守贞洁，借着训练人心自由的自治助德行，有时借着无私友情的支持，借着祈祷和圣事的恩宠，他们可以也应该渐次的并决心的走向基督徒的成全。其实很清楚的在这里呢，就是回答了这一个听众的提问。如果基督徒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话，他可不可以领受教会的圣事？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教会的圣事是面向所有的人的。但是教会的圣事呢，又有条件，就是说如果你想领受的话，那一定是你需要去悔改。当然同性恋者呢，如果他有同性恋行为，他办了告诫，他悔改了，他是可以领受圣体的，他也可以领受其他的圣事。而且教会在这里特别提醒说，借着自治度一个守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同性恋基督徒的话，他守了自己的贞洁的话，那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呢，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如果我们没有贞洁的生活的话，我们都是不配去领受基督的圣体，领受基督的圣事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非常清楚的。所以根据教会的训导呢，我们一定要分开同性恋者的倾向以及同性恋者的行为。同性恋倾向呢，它本身是无罪的，但是如果发生了同性恋的行为呢，那么这个呢一定是一个罪过。一个人究竟可不可以领受圣体，是要看他个人的情况而论的啊。那么其实这些呢，就关系到教会的牧灵关怀。那么教会一直呼吁，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呢，都要尊重和照顾同性恋者。那么教会在1975年还有1986年呢，都发表了不同的文件，包括1993年还有2003年等等不同的年份呢，教会的信理部都发表了不同的文件。那么在1986年，信理部发布了一份文件呢，叫致天主教会全体主教有关同性恋者的牧民关怀书。那么里边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同性恋基督徒跟我们众人一样蒙召度贞洁的生活， 当他们委身要领悟天主对他们的召教的本质是什么时，便能够更忠实地领受修和圣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告解圣事了，并自由地领受圣事赋予的恩宠，好能把他们的生命转化，更完全地走向归于上主的道路。所以在这里，这个文件呢，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无论你是同性恋者的基督徒，还是异性恋者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去领受和好圣事，借着和好圣事，让我们度一个基督化的生活。那么如果你领受了和好圣事的话，你有了诚心的忏悔，那你是可以领受圣体圣事的。同时在这份信函当中呢，还指出正当的牧民计划能够在属灵生活的各个层面协助同性恋者，透过圣事，尤其是透过真诚的领受修和圣事，以及祈祷、见证、辅导和个别关顾，这样整个基督徒团体就能明辨自身的召教，正确地扶持他的兄弟姊妹，而不会欺瞒他们或孤立他们。所以在这些文件里边说得很清楚，那么领受圣事呢，是帮忙一个人更好地去度基督化生活的一个良好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可能都有犯罪的倾向，我们也可能去犯罪，那么我们怎么样战胜罪恶呢？教会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是祈祷，一个是圣事。那么圣事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来自于天主的恩宠的扶助，让我们来战胜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同样为拥有同性恋倾向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更需要来自于天主恩宠的这种扶持。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很多的言谈里边都提醒我们要尊重。那么他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里边297号上，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教会不可能将任何人永远判决，因为这绝非福音的取向。我不仅是指那些离婚并进入新的结合关系的人，而是指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处于任何情况。所以我们不要永远的判决一个人，我们然是没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我们应该去尊重他们。因此呢，我们从教会的训导中可以了解到，教会一直呼吁要尽量让所有同性恋倾向者融入教会的生活，并鼓励和协助他们建立一个守贞的这样的一个德行和生活，这是教会需要去做的这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一点呢，是什么？就是如果那一些不赞同教会训导，甚至有可能引起恶表的人，教会是有权利拒绝他们参与教会的圣事的，或者说教会的公开的生活的。也就是说，你拒绝接受教会的训导，甚至呢，你的行为引起了恶表的话，那么教会是有权利拒绝这些人的。就像教会呢，对重大恶表者呢，他有权利做一些处决。这是我们说在牧灵关怀上，我们教会所给予的一些指导。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面对同性恋者或者说异性恋者，我们要一视同仁，我们痛恶他们的一些同性恋行为，但是呢，我们对人呢，我们还是需要去爱护去照顾的。所以这就是教会的一些原则。那么在照顾他们的同时呢，教会并没有排除他们要领受圣事的这份权利。当然领受圣事呢，教会非常明确，无论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那么你都要相称的去领受，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这就是面对这位听众在这里说要给予他的一个回复，希望呢对于他有所帮助了。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然后神父刚才最后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判决任何人 同性恋者，因为不管他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但是我们都不应该去排挤他。如果我们去排挤他，不接纳他，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群边缘人，可能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们把他当成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也是不同的人，就和我们肤色不一样的一些人，然后我们去接纳他，去爱他，然后感受到这份爱，然后他们会觉得哦，他们是被认同的，他们也是我们群体中的一份子，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嗯，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呢，您对同性恋有什么新的问题或者是想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在您的信仰生活上您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如果喜欢我们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或者再看，也邀请您帮忙分享我们的节目给其他的人，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